它里面写的就是说，所谓的唯识就跟那个唯心一样的，他把唯识跟西方哲学的唯心划等号。 No， 只是一部分，只是分别变，所以这个地方要弄清楚啊，别搞混。就是一般人就说啊，你说唯识啊，大概就是唯心吧，这样啊。所以这是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我们读别人读过了以后，你也不记得，跟别人问这个问题你也搞不清楚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还要更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有人讲缘起性空，这个是缘起法。我们中观讲唯识性空，不管你是因缘变也好，分别变也好，都可以用缘起性空来讲。缘起性空这个概念，因缘变，虽然变这个概念嘛，因缘变是有个东西在这啊，所以说有这个东西。有人说这个不是没有啊，这个不是没有，它实际上是有啊，只是它是缘起，它无常的，无常不代表它没有，它只是会变而已。哎，也有一种这种说法，我在电视网络都看过，有的讲师就讲这样，这个不是没有，它实在是有，只是它无常，它会变，它还是有。从这个来看啊，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哦。那我们唯识学怎么说呢？它是不是说它是实有的，没有错了，很实在，跟我想的不一样，它是实有的。好，那如果说我们举例说同样是水，就这些问题就是跟唯识学有密切关系啊。同样是水，我们不是讲过同样是水，人看是水，天看琉璃，恶鬼道看龙血，鱼看是他的窟窄，他的家。虽然为什么要唯识，因为大家看的不一样，可是有人质疑了，虽然看的不一样，但是还是有东西啊，只是你看跟我看看的不同而已啊，还是有啊，还是有水存在啊。这个说法对不对呢？I don't think so， 我不认为这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人看、鱼看、恶鬼道看，都属于五眼中的肉眼。天看是天眼，天眼可以穿墙入壁。可是呢，各位知道，鬼有鬼的眼的范围，鬼也可以穿墙入壁啊。我们有障碍，他没有；他有障碍，我们没有。哎，那这个墙壁是真的吗？墙壁是真的，那鬼为什么过来？他没有，他根本没有这个隔碍。我们为识所限，我们认为是十种身，鬼的十种身是他的，这就为识哦。所以我记得学那个元婴大师，就是翻这个《楞严经》的那个讲义的那个元婴大师，他有一次他来禅坐，坐，哎，突然外面有人敲门，他跑出去了，跑出去一回来走不回来了，有门，为什么呢？就是他在入定的时候突然身见没有了。所以别人一敲门，他就已经忘掉身体，咻跑出去了，咻就出去了。可是一出去一回头，哎，我要回去，他那个执着一念来了 ，close 进不来。可见这个墙壁是假的，这色蕴空了，暂时就是他的定功还不到，因为色受想行识一蕴的就五个层次就破啊。寒山大师又说，他有时候哎，一个什么悟境，一片走在街上不见一人呢，那是在他入定那一段时间，出了定，因为这个就是说 你要过一段，你做啊，就是这个功夫就是看你功夫到什么程度了啊。所以我这边谈到就是说，我们所谓十种身是我们现在共业，大家共业所感的这个，就像说紫外红外我们看不见，不代表没有颜色哦，不代表没有颜色。超音波不是没有声音，是我们听不到，可是有的有情他可以听到，我们听不到，他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看不到，这才叫做万法为识啊。我们这个万法为识是什么？受用不自在啊。什么叫做受用自在呢？那各位可以把我们刚刚蔡云老法师这个表解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啊，在69页，我们在讲《白法名论》的时候谈过了，有个定果色，有没有？他说定果色有两种，凡夫修行因假想定而变之色，无实用之假色，是凡夫所修的。第二，八地以上菩萨为色化有情，以威德定力而变之色，有实用的，能变什么沙为金啊、银啊、鱼米，就好像说他拿这个杯子他可以变，把变成金色他就变冰了，或者没有我马上可以把变出来，这个代表他真空的妙有达到了妙有境界，那是受用。所以定果色又叫自在所生色。为什么自在所生色？他念头一动，就像32应身怎么来的，就这个。观世音菩萨是等觉菩萨，其实有人说观世音已经成佛了，那等觉菩萨是已经八地九地十地，那边是等觉妙觉，妙觉就是佛，所以他受用自在，他真的是唯识。我们的唯识是被禁转，不能自主啊！我就动个念头说把这个障碍去掉，我们不自主定果色的这种八地菩萨，他完全是受用自在，所以可见这些呢都是虚妄。所以说为什么说觉后空空无大千，那是慧眼所见。你看肉眼、天眼、慧眼，慧眼知道空性，罗汉就是空性了。所以你看西方人的超人都是要用翅膀飞，因为我们的逻辑没有翅膀怎么能飞？罗汉不是啊，罗汉动个念头不要翅膀，根本不要翅膀。所以我们看那些古话里面就是飞天，它只是用个彩带去够代表。所以西方人的思考跟我们思考不一样，我们东方思考不一样，那飞为什么一定要用翅膀呢？一个念头就到，那才是。我们在唯识学尤其有个唯识二十颂，二十颂专门破斥小乘外道。这边我要顺便提一下，当时玄奘大师到印度时候啊，我这边就说我这样的提一些问题，就是说听是这样听了，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观念上必须有。我常举了一个例子，常喜欢举例，我说今天我买了一张高铁票，我已经坐在高铁上面，我要到哪里？我要到屏东。我虽然没有到，我跟屏东相应，可是我今天是拿了什么呢？拿了捷运票，你怎么跑都在台北市。我比喻外道就是这样，佛教就虽然我还在台北市，哎，另外那个人他已经到了桃园，虽然他到桃园，可是他也跑不出这个这个范围。我虽然还是凡夫，我的观念已经到了屏东。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去研究教理，为什么要研究清楚，否则我修可能修外道的，讲佛学有时讲不清楚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唯识二十颂就专门破斥当时玄奘大师。各位我们前面提过，玄奘大师大家都知道，到了印度的时候有五大印度啊，18国王，有大概几千个 外道凡小乘大乘人，还有就是空中有空，就是中观的为是的起辩论，他写个破恶见论，就破除正量部，破除正量部，外面这个境界是有。当时戒玄律师，大家知道他的老师戒玄律师，戒玄这个律师啊，论师，虽然他跟戒玄论师学，实际上他的功力跟他的能耐已经超越了戒玄论师。据说当时就是说那时候的正量部很非常的就是说锐利，没有人敢去应战。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藏密的很喜欢用辩经的，就是得宣扬大师他们那种就是论辩很尖锐的，没有人敢辩。那后来宣扬大师说我来，为什么？我从中国来的，丢脸我跟你没关系，赢了那算好，没赢那对不对，反正我又不是这个你们这个地方。后来没有变成，那么就是戒日王就请他就写那个，对他写的就是破恶见论，就破除外道，这个其中一个就是心外有法的这个观念。那唯识二十中里面就破除什么呢？因为按照小包含小乘的，就认为说就是这个叫色，这个色是实，这个这些外色都是什么极为所成，极为所成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原子，现在科学就是原子论嘛。不过现在科学就有一点说这些东西都是测不准的，因为它随时在变，不然主观的意识跟客观都在变，科学只到这个程度，跟唯识学比较接近，不是一个绝对客观的东西。所以唯识三颂，我们前面就是说用一个六方分，唯识二十颂，抱歉，唯识二十颂就是用六方分，就任何存在的它一定可以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讲白法圆论讲色法的时候，特别也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说这个色法它不存在，它不存在啊。这个可以看到六十七页，甲小乘即为类似现代科学的原子、核子、电子，色法由之所成。乙大乘的即为观行者，观智所变现的假象，背影不是实有。它色法不是即为所成，是色法的种子所成。与小乘之说迥然不同。那因此呢，我们可以说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的，叫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如果这些即为能成立，就是心外有法，因为它实实在在是有的。我再举一个再说明，因为我们大乘来说，因为还有一点，还有就是宣扬大师碰到那个大乘非佛说这个观点，所以在三十中成唯识论里面有七种说明大乘非佛谁能说。所以这大乘非佛说是非常早非常早就有了，不是现代的学者那时候就有大乘非佛说的观念啊。现在还有人写哇这么说出大乘记，就是说大乘都不是佛说的，小乘才是，阿含这个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很早就碰到这个问题，碰到这个辩论，很尖锐的辩论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唯识学是用观想或者分析的方法，所谓牛毛乘，我前面讲了最小叫做游戏乘，就是在空中在太阳出来的时候你看见的叫游戏乘，西游乘七分之一叫做牛毛乘，在牛毛的尖端的那个小牛毛七分之一叫做羊毛乘，羊毛更细，羊毛七分之一叫做兔毛乘，兔毛更小，兔毛在七分之一叫做水乘，就是这个乘在水里面没有障碍，水乘在七分之一叫做金乘，在金属里面没有障碍，金属虽然很坚硬，你还是有空隙的， 精神在齐白人叫做为具，为具在齐白人叫做即为，即为就是不可再分割。那么唯识认为即为是不存在的，只是一个想象，因为任何存在，任何每一个存在，它一定可以怎么样，上下东西南北，叫做六方，上下东西南北六方啊。你假设有即为存在的话，你把它叫做 X， 只要有存在的东西都可以六分，那你有 X 它一定可以六分，它有分，你说六分之一的 X， 那只要存在又六分，跟你说即为是不能分析的，那为什么还可以，它只是一个假设。中观要破是很简单嘛，缘起性空就完了啊。唯识学就是所以以前我碰过有一位，也算是我的学生了，他是专门就布派的，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老师，我觉得中观来破斥，因为他是研究布派啊，破斥布派思想我很不服气，因为你说圆心功就完了，没有好像刀剑相对。我就跟他讲，我就跟他举个例子来说明，我说中观的哲学啊，就好像美国跟伊拉克打仗，美国跟伊拉克打，伊拉克的军队连一个美国人都没看到就打败了，人家是飞弹呢、啊，人家这个按个电钮就解决了，这电脑作业就解决问题了，你拿了枪拿了根本没对象啊，找不到对象打，你往天上打那打不到。中观就是这个，一般打就是说你看到我看你我乒乒乓乓乒乓乓，那就是打仗嘛，海军队海军陆军对军空军看到噼里啪啦，现在的科技就是按个电钮解决了啊、我说中观就是这个了，中观就很高解决。好，不管怎么说，不管怎么说，就是说佛法讲空，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十法界都不在心外，所以因此从佛家来讲，我到极乐世界也好，我出三界也好，都是唯心所现，都是我家，都是我的家，地狱也是我的家，唯心所现嘛，天上也是我的家啊，我到了一真法界也是我的家，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的家呢？这是佛教的思考，宇宙观他的思考。儒家又不然呢，你是人呢、啊、你在世间，你为什么跑出世间，你跑出世间就是不负责任呢、啊，就是消极啊，就是不合道理啊，所以这就是基本的思考不一样啊，基本思考不一样。那我到这边我还要谈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在那天在课堂上上课，有同学提出这个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我没讲那么多，我讲了有一个观念，我说今天从我们现在讲的世界，这个叫小世界，小世界就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那天我曾经跟各位提过了，有小千世界，有大千世界，有中千世界，有大千世界，就是小世界到了初产天就有一千个小世界，就一千个太阳月亮，中千世界是一千再乘一千，大千世界是一千乘一千，就是一千的三次方，大概有百亿个日月，这个叫依佛画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只是一个细胞啦，那是一个细胞而已啦。还有一个叫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都在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十三层，各位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世界到极乐世界有十万亿佛土，就是说刚刚讲了有百亿个日月乘上十万亿佛土，你看这多远，佛教宇宙观是无限的。这我还是不是谈这个事情哦，我谈的是净土经论呢、啊、 所说往生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壮士屈臂受刑。壮士就是不是说要强调一个 strong man，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正常人叫阿念娘到了。为什么？因为心是没有速度。假如说，我说做个假设哦，假如说这个我这个观点我在讲弥陀要解的时候提过，假如说我们是确实这个世界这件事实在的话，我们到极乐世界永远没可能。就是坐个太空船从地球开始形成，其实做到现在都做不到啊。这是第一个，太远太远，这是第一个。第二更严重是什么？因为唯心所限啊，你没有那个敬业，你到了那里还是看不到。就像说我们没有地狱的供业，地狱在面前也看不到。我听禅云老法师说啊，有一位居士啊，临终时候看地陷下去，他那个很可怕，可能堕地狱的。我们看了没有啊？他看见。所以这就是唯心所现啊，所以一切唯心造。什么道理？这个道理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否则会弄错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不是没有无常，不是没有，它只是在变化而已啊，它是真的是没有。我们因为有什么呢？有第八世的迷惑根本烦恼，再说有十种身。所以这个十不是真如本性那个十哦，不是实相的十的意思哦，这个十是啊比较真实的东西，这个很难断。不像我们说啊，我的心理作用，我刚心理作用觉得好高兴，那等一下觉得很难过，都是心理作用啊。我觉得他对我很好，我就很高兴，他对我不礼貌，我就不高兴，那都是我在想嘛，我认为他如此嘛，那都是分别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分别变容易觉照到，那么因缘变呢，所以我们看，所以好讲了半天，大家回头再看刚刚这里51页。性经，性就是实，注意到唯识讲的实哦，可不是我们讲真如实际理地实相那个实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读佛经的时候，因为不同系统它的名相它的那个内涵实质不太一样，不要把它弄混啊。这个性经所见的是十种身，代之境所面对的是一半十种身，一半不是十种身的，独影境都不是十种身的，分别变。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前五世他有性境，他攀援到第八世的本质，那是性境。可是第六世呢，在什么时候也有性境啊？就是他在五俱是第一刹那的时候，他所攀援的性境是因缘变的。那第二刹那以后呢，就是代之境跟独影境了。这第六世。那第七世，所以代之境，上次说代之境有两种，一种叫四代之啊，一种叫真代之啊。四代之是以心缘色啊，四代之中间相头相分一头身，真代之是以心缘心。第七世心，第八世也是心，第七世为能照第八世故所，第八世为能照第七世所，两个都是能，两个都是所，夹带两个就是以心圆心，真代之将中间相分两头身，第七是属于代之境的。四代之是错误的，就是说第七是执着，第八是我们众生是错误的执着，是非量的。性境是当下是限量的，所以性境就比较接近那个啊，那个实有的本质了，比较接近了。啊，代之境就是啊，是非或者比啊，真代就是非量。 那毒引进呢，有比量有非量啊。比如我们在比量，就是我们去用逻辑推考，逻辑思考就是比量。那么啊，也有错误的那非量。好，那这就是补充我们上次所谈到，前五识是性境，第六识是性境、毒引进、带之境都有，第七识是带之境，第八识应该也是性境。啊，按照这边讲是这样，大家可以稍微补充一下，这是性境。后面这个各位再看一下啊，八识归集中是体相的部分。这个体相的部分，有一个就是三个分别，大家请翻到《唯识要义》的。唯识要义的29页，这是讲分别有三种，一种叫做自性分别，一个叫随念分别，还有一个叫做嫉妒分别。自性分别就是当下的，跟他的自性接近，就属于性限量性境。随念分别是随念过去的，属于比量跟非量。嫉妒分别是有非量也有比量啊。这个表里面大家可以看啊，自性分别只管现在限量啊，限量有三个，现在、现有、现显这三个，这我们前面讲过。现在就时间来讲，现有是存在的啊，是有不是没有，现显就当下就在我面前，所以现自性分别。你看第七识自性分别，前五识自性分别，第六识第一刹那有自性分别，还有第八识，实际这个第七识应该是嫉妒分别。随念分别呢，就是管过去，就是第六识第七识前五识第八识都没有随念分别，都没有过去的。嫉妒分别呢是现在，第七识是现在，那第六识是其实有现在、有过去、有未来。好，这是啊，我们把三个分别在这里做一个比较。好，这边我们还有一个要稍微再补充一下的，就是这个三性、三量、限量、比量、非量，这三量在唯识要义的50页，71页，应该是70页跟69。那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好了，就是刚刚谈到限量、比量、非量。限量按照唯识谈种子来讲，它是异种身；毒引进是同种身。什么叫做异种身呢？限量是当下，那这边一个杯子，我们照啊，这个杯子，你看这里拿个镜子照这个杯子，这里有一个杯子，这是见分，是能见，这里还有一个相分，异种身。可以这样说啊，带直径是一半同种一半异种，叫做 copy 一样，这是原稿。所以这个就这个原稿是照这个，那我现在 copy 它，就有一半同种一半异种。 所以性净是一种身，代之净是一半一种，一半同种，代脱本质。独影净是完全是同种身，就是我自己脑袋浮现出一个杯子的样子，同种身。那这个就是所以唯识论里面的观所缘缘论里面谈到这个观所缘缘，就是我们所缘，就是这个的本质相分这个我们谈过了，这是本质相分。然后我这边照了它，这是影像相分，就是一种真。所以什么叫唯识呢？不管是一种身、同种身，不管是代之境、独影境、性境，都是唯识所现，但是有轻疏的不同，轻疏的不同。只不过是这样啊，性境比较接近原来的面目，这叫性境；代之境是含有主观色彩的。记得我上次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引用了那个王国维讲到那种那个陶渊明讲那个三个境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所谓无我之境，就是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见南山就是说南山跟我有一个古话，所谓四法，我们佛家讲了四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我没有把这个有主观的色彩在上面，就是物各夫有人就说陶渊明望南山的时候，这个望没有一个我的意思，很强烈的我意思，就是物我浑然的无我之境。可是另外还有就是寒波淡淡起，百鸟悠悠下你一看那个田野，你觉得好像我与这个风景哈与之俱化了，好像我是又在这风景之中没有对立的感觉，那个就是比较属于无我之境。我记得当时举了例子，有句话说，有一个人常常呢到这个海边去跟海鸥在一起海鸥看到他也不会跑，都相处的也很融洽。有一天他的父亲说，你明天抓一只海鸥回来。他第二天一到海边，海鸥都噼啪啪啪啪啪飞走了。为什么呢？他去的时候他这个心就已经跟这些海鸥对立了，有那个机心在里面，以前没有机心啊，所以跟这些海鸥在一起，所以不会怀疑谁，无我之境。他一有一种主观意识了，那有我之境就产生了有我之境就代之境了，代之境了，或者是所以他诗里面说什么可观可堪孤馆碧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那就有自己在这个斜阳之下，好像被闭锁在冬天，被闭锁在这个旅馆里面呢，很无助，很忧虑，很无奈，就有自我的很意识很强，有我自己。那我们从这边来看，所谓代之境是什么？代之境带有主观色彩的，所以性境是第一刹那没有主观色彩，浑然的时候比方说照相机啪那一刹那，那第二刹那就已经带有这样的意思了。所以刚刚说物各夫，每个物都还乎它的原貌，这个时候是比较接近他的本相。好，所以我们如果修行用 自性分别，用比较用性境，不要有很强烈的带之独引境，比较合乎啊那个的原貌。所以如果我们从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着那个相，就产生虚妄，一些虚妄分别就跟着来了。好，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大约把有关第六世把它做了一个总整理啊，总整理。这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啊，包含了是有心理学，或者我们说用文学、心理学啊，还有潜意识，还有哲学，会在里面。那接下来，请各位看到69页，第17颂。是诸事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为是。这句话就是把前面所有的话，诸事包含一熟第八识，思量第七识，了别前六识，全部都包含在里面。是诸事转变，不外乎分别所分别。说那分别所分别，就是能分别跟所分别，就是见分跟相分啊，而会有我相跟法相。大家把这个下面的讲要的看一看啊，你看首句诸事二字，泛指三能变异。各位把这个三能变三个字抓住的话，各位如果读华严啊，华严分为四种缘起说，第一个就是业感缘起，就十二因缘；第二就是赖也缘起，这就属于赖也缘起；第三如来藏也缘起；第四啊法界缘起，其中的赖也缘起，赖缘起是讲的是最复杂的啊，就是这三能变。那此句的大意就是前面所举的我法二相都是由三能变识的转变而现起的。这我们前面讲有假说我法，你看有假说我法五个字啊，我们解释多久，其实还没解释完哦，后面还有后面的重点啊，是要解释那个第八识的种子业习的问题啊，一熟果等流果还没解释完呢啊。下面说转变又分为变现意跟变异意啊，那这些啊大概可以要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啊，就大家可以回看19页啊，19页的第二大段，就是这个表的过来，你看的最下面第二大段最下面，便有二义为变现和转变，由因变成果，前无后有，有果之显现，故曰变现，种子生现行，还有转变，就是见相两分的转变。好，然后再看20页到21页，两个标题，等流习气，一手习气啊，再转过22页，你看三种习气，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习气转变变现啊，就是 那么这些呢，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先看到这边。大家可以呢，如果先去预习，当然是最好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预习，预习然后你有疑问，啊，疑问，然后，哎，讲的时候你说哦，原来是讲这个，那效果啊，学习效果是最好。啊，当然我们今天就提出很多有关唯识的疑问，啊，用唯识学，然后去解释很多一般对于佛法的一些的概念。那唯识学最怕就是说你被名相把它弄得东南西北弄不清楚，招架不了。那其实它是非常，这些名相是非常精密的结构了，所以我们就反反复复的啊，提出一些问题来作为讨论，啊，可能会帮助我们对唯识学会更清楚。啊，所以唯识学可以说在不论在汉传、藏传，它都是一个基本功夫。你看那个格鲁派以这个俱舍论五不大论的一个，俱舍论是什么？所有佛教基础，也是唯识基础，也是我们他这个天台的藏教的基础，然后从俱舍论再来就是唯识学了。啊，所以说唯识学不管你是学什么门啊，所以在只是他的啊，在藏密里面，比如说他是把中观这最高准则，大中观如来藏思想最高准则，唯识学都是垫底的，都是做打基础的，修行也好，建构理论也好，它是非常好的基础的。当时欧阳靖吴大师他们啊，因为西方很多的哲学的觉得好像我们没有，我们后来他用唯识学来，哎，你们西方讲分析，我们分析更清楚、更精密，而且把你看，唯识学可以包含遗传学哦，包含物理学、化学，对不对？科学啊，还有知识论、哲学啊、心理学啊、文学。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科学讲一讲，文学讲一讲，心理学讲一讲。我当时去研究的时候，我就去看这些东西啊，都摆个定位都行，就。唯识学都已经坐标做好了哈，你算哪个位置？每个都是一部分嘛。可是唯识学几乎它整体它都有。像公观来讲是缘起性功嘛，是这样。唯识学不是哦，啊，八识怎么样怎么样，彼此见分、相分、知分、正知分，啊，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你看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密了，非常精密的。那啊，你学了以后，你学别的科学起来。那基础就比较扎实了。好，今天我们就到这边。